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个正道的宣讲歌的讲题是原来上帝呼召我，经文是记载在刚刚都有读出的，就是撒母耳记上16:6-13。今朝的早上的宣讲里面，想同大家呢来看两个的特别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上帝的拣选，是这个的系列里面大卫这个主角他怎样样是被上帝拣选，上帝拣选用一个什么的准则。我们常常都会想，我们会不会被上帝呼召或者拣选去做一些事，或者去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希望大卫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提醒到我们上帝是怎样去拣人。第二呢，会跟大家看回生命的特质。当大卫被呼召被高立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个蒙拣选的人，他是怎样呈现一个生命的特质出来，让我们来到看到学到生命里面的特质。所以一个呢是上帝那个的拣选，一个呢就是被拣选的人内里面生命的特质，是希望今朝早上经文来带给我们来到看到。这段经文首先来到是去看到最先出场的是先知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知道他上帝要他另外去高立一个以色列王，现在的王叫做扫罗王，但他是要去高立另外一个弃绝扫罗王。撒母耳对于这个的任命，这个高立的任命是怎样的感受呢？我相信应该是很难堪。为什么撒母耳会觉得这么难堪呢？这个先知由于扫罗王都是撒母耳先知去高立的，但可惜这个人看来是最完美的第一个的君王，无论由他的背景、他那个的身份、他甚至外貌或者身形，全部都是人所为最好的，但却上帝厌弃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扫罗王恨耶和华眼中不顺服的一个的行为，自把自为，我们俗语讲。所以上帝要另外高立一个新的王，就算扫罗王都未去世，上帝已经要撒母耳暗中来到去高立一个新王。所以这件事是一件可以说是暗中而行。我们尝试从耶和华怎样去精心安排高立大卫这个过程呢，我们希望看到上帝是怎样去拣选人。有三样嘢，有三个人群啊。第一样其实唔系群嚟嘅，第一样咧就系从撒母耳先知，第二就系从大卫嘅父亲耶西，第三就会系从大卫七个哥哥。所以我哋逐个睇嚟话，第一个咧就系第四节啊，我会追溯翻少少留第四、第五节。我会读给大家听。于是撒母耳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他到了百里行的时候，城里的长老就都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首先上帝突破了撒母耳先知第一个的里面的一个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要去到百里行城这个地方。原来当时百里行城呢是一个乡村，一个乡下的地方。如果你是撒母耳这个大先知，要去到一个小村庄，一个乡下的地方，一个名不经传，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原来还说要去高立一个未来的新的皇帝，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我想撒母耳先知第一个问号就是，不是的吗？竟然要去这个地方。然后更出奇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地方里面讲的那个耶西这个家庭， 上帝叫撒母耳先知要去找耶西这个家庭，因为皇帝将来的王会在这个家庭出现。竟然这个耶西这个家庭不是大富大贵的，客观条件也都不够，不是一个正常我们以为是一个几良好的背景的家庭。还有呢，就是他的血统，犹太人很着重血统，是不是？而我们知道呢，耶西的祖母是哪个？是波亚斯嘛，摩押的女子。种种迹象，如果你代入当日的撒母耳大先知，你就会发觉是一件都几匪夷所思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城里面的长老是战战兢兢地出来。如果你住过小村庄，或者在香港住过一些很小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间有一天有个大人物，我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大人物是什么，个人心目中的大人物不同的，是不是？你想象最大那个啦，突然间又哇一大队车啊、直升机啊，还有电视台记者啊，这样冲去你的村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小村民呢，那你就拿定花生啦，是不是？即是去睇嘢啦。但如果你是那里的领袖、村长，是不是？你是当地的区议员，举例。我相信一个咁嘅场面呢，你去迎接呢，你脚都震埋，可能发生咩事啊，从来都未有咁大人物嚟过。於是呢会諗啦，当时先知通常都会攀布上帝嘅教训㗎嘛。你做错咗啲乜嘢，你行差踏错，小心上帝嘅惩罚就嚟，就好似耶利米嗰啲咁样呢。所以呢呢班鄉村裏面嘅長老呢都戰戰兢兢出嚟迎接。所以呢我哋都好理解呢件係一件好唔能夠人理解嘅事情。第五節呢就話啦，撒母耳話：我哋係為平安而嚟嘅，唔使驚。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你們要自潔，與我一同參加獻祭嘅筵席。撒母耳使耶西同埋佢嘅兒子自潔，邀请他们来到参加献祭的筵席。首先由大去到小，耶西的大仔长子，圣经呢就形容他为外貌呢高大身材，即是后来形容第七节形容翻，叫撒母耳呢心里面呢不要这样想，你不要想着看一个外表靓仔或者是身材高大，那个以利亚即是说是第一个大仔啦。咁今日我哋想象到以利亚会系边个啊？年轻人。即我即刻諗起一个喺韩国嘅，不过佢。宋仲基咁样，係咪即係一听到宋仲基啦，梗係应该似嘅。又或者系某啲嘅富二代，係咪即係我哋新聞成日见到嗰啲条件好好嘅。应该系高立呢一个喇啩，即係如果以外表睇。又或者是应该高立一些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即是在商界职场呢，我们叫做你个 package 好不好，是吧？即是整个 package， 即是将整个人呢加埋那些条件呢，应该是高立一个这样背景的人的嘛，即是客观条件眼看到的所有东西。所以呢这个又是令撒母耳先知匪夷所思的。圣经英文里面曾经这样去描述， Man looks on the outward appearance, but the Lord looks on the heart. 甚至有一个版本是译为 Man sees what is before his eye. 即是人揀的东西是眼看到的所有东西，即是外表看到的东西。就意思就是不是用上帝的心意，却是用一个心来去看去揀。外表的条件呢，是我可以用一个测试给大家，好不好？简单自我测试，我们怎样知道自己数到一些 package， 一些外在的条件呢，就是试举个例，你将你的荷包里面其中一样你觉得最值钱的东西舍弃了，它不要它，不知道行不行呢？ 那些就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你说我摆低10蚊啦，不要紧，是不是摆低100蚊啦，我今天最多最大的张只是100蚊。那么我问一下你，如果你要摆低一张银行的卡，那你说那张是credit card， 不要紧，是不是借钱。但我要你，如果上帝要你摆低那张卡是叫什么储蓄银行的卡，提款卡。咁就好大问题啦，係咪，即係唔係只係擺低張卡，擺低嗰個户口啊，成個户口擺低咗佢。有啲人呢係一個零，唔係一個零，一個零即係冇錢啦，係咪，係兩個零、三個零、五個零、七個零、八個零、九個零，係咪，如果要你擺低咗嗰樣嘢，咁你估上帝仲揀唔揀你呢？意思就係咁，或者上帝要你擺低咗你成個荷包裏面代表住你所有嘅嘢，逐张逐张咁样摆低，甚至连你嘅健康都要摆低埋嘅时候，你估上帝仲拣唔拣选你啊？呢个就系撒母耳先知最初嗰个挣扎，佢就系用眼睇，亦都系最初扫罗王而家准备要高立大卫王嗰个落差嘅地方。镜头咧，我哋想转去第二个人啦。正话我哋睇到撒母耳先知啦，而家我哋镜头咧转去一个叫做耶西，就系大卫嘅父亲。当我哋睇到经文形容耶西嘅时候咧，我哋又可以睇到耶和华系点样精心安排高立大卫王嘅过程里边咧，我哋睇到上帝咧系点样拣选人。第八至十节，耶西叫咗儿子叫做阿比拿达在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然后耶西又叫第三仔撒玛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个。耶西叫他七个儿子全部，即是他相信是的儿子都在撒母耳前经过，但撒母耳对耶西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咦，耶西心里面一定在想，即是俗语说搞什么，上帝要我来高立未来的新的皇帝，现在耶西说他七个仔都来了，摆在面前经过，都不是，上帝都未落，未落那个的博取，说这个就要高，没有。跟着耶西就很正常人这样问，孩子全部都在这里吗？这样是不是来了的？咁呢第十一节呢，耶西回答，还有一个最小的喺度放羊啊，牧羊啊，喺向喺嗰啲草场上面啊，唔喺呢度。咁呢有人就话呢，到底呢点解大卫呢就唔喺呢一个宴会上，话呢个宴会好重要㗎嘛，平安祭嚟㗎嘛，又叫咗耶西叫齐啲家人嘛，点解竟然大卫又不在场呢？有两个嘅理解嘅，通常。一般呢第一个理解呢就係话，哦，大卫呢就係不被重视喺呢个屋企。七个哥哥呢都有机会去呢个宴会。佢呢就要去放羊。不被重视。同埋呢呢、这个仔呢就即係一向呢都即係被爸爸呢就放咗出去放羊，即係成日都需要孤单一人嘅。年纪最小呢反而呢就要担当呢本来呢应该哥哥要负责嗰啲放羊嗰啲，成日都见到啲凶恶嘅猛兽啊，係咪啊，豺狼啊，担咗啲羊啊，佢成日都要保护啲羊啊。点解成日要个最小嗰个仔要去做呢？通常係啲哥哥比较安全啲㗎嘛。所以呢呢个係其中一个嘅讲法。但是呢亦都有人咁样分析呢，就係、是、大先知嚟到个小村庄，所有大人物都喺度。按我哋华人呢，即係中国人或者咁样，即係通常一个习俗呢就会觉得，咦，呢啲大人嘅事件呢，小朋友系点呀，细路哥应该点呀，係全部细路哥去晒另外一个房咁样，或者另外一个地方搵大人看住佢，即係唔好喺度走嚟走去，唔好喺度失礼呀，是有啲咩差池吓，打烂咗个花樽咁样，系嘛？即系成个过程化失礼咗成个宴嗰、那个嘅筵席啊，或者嗰个仪式。咁所以咧，大卫就不在场啦。所以咧，呢度系两个嘅，即系一向以嚟嗰个观察，即系解经家。咁啊，无论你系拣边一个都好啦，大卫都不在场啊。吓，我哋都睇到。而正正咧，我哋亦都更加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耶西呢个爸爸咧拣人系 怎样的心态呢？跟耶和华的拣人的方法又怎样呢？那耶西亦都好像我们看来就很正常，因为他由大哥拣到去第七哥，是吧？一至七这样排列很正常，还要是犹太传统，似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然是拣个大的先的。咁呢个上帝又唔系，全部都违反咗我哋即系个常理，即系个谂法。上帝就系咁样拣人。耶和华高立大卫嘅过程咧，如果咧，亦都好似我哋啲哥哥咁样睇咧，嗰七个哥哥咁睇咧，第一个出嚟梗系应该系我啦啩，系嘛？我又高大威猛又靓仔，即系喺嗰段经文咁样描述。然后二哥争啲。三哥再小一点，一路去到第七，即如果是第三个镜头拍着那七个男仔轮流的时候，出场的时候，你都会说会不会是这个轮流。但是呢，耶和华揀人呢又不是这样揀次序，原来一揀就揀了个最小的，即是等于呢，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用人的条件去揀呢，我们就叫做人选，就不是叫做神的呼召。同埋咧，如果係人揀咧，應該係揀啲最出位啦、出名啦，或者最多人認識啦。喺今日嘅 Facebook 世界咧，我哋叫做咩啊？至多咩啊？至多 like 啦，係嘛？要揀呢啲噶嘛？應該就算佢唔係按咁嘅次序，都應該揀一啲比較出位嘅，至多 like 嘅。但係上帝又係唔係咁樣揀？咁所以咧，嚟到呢一刻咧，成件事咧就好奇妙啊！全部都不是人想象中。弟兄姊妹啊，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了这段经文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这正话以上所讲的是拍成一套戏，每人都有剧本，每人都有台词，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人呢，他是没有台词没有对白的，但他却是主角来的，知道哪个吗？知道，就是今天的主角，今日段经文其中最重要嗰、那个，就是被高立嗰、那个。点解佢冇剧本俾到佢一个对白嘅？圣经里面佢系当中最重要嗰个人嚟嘅、哦。如果呼召或者高立一个嘅上帝差派嘅人，好似摩西，好似耶利米，系咪有好多对话嘅？系嘛？你大家谂一谂，这个完全又系反常咗，我哋觉得。接受呼召啊，或者认识自己的召命啊的所有的认知的、哦。我们很多时候那些蒙召见证啊，神学院收那些神学生啊，我们要看很多东西嘛，即是要看很多见证啊，一版两版三版。咦，大卫他的被高立一粒字都没有的。是很顺畅的一个高立。当爸爸耶西叫人去那个草场那里叫大卫来，没有记载到大卫讲什么的，来到了，上帝就跟撒母耳先知讲，就高他了，是这个了。撒母耳然后就在那个坑，即是那个角那里拿些油高了大卫。一个这么重要的民族的皇帝，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好似外表看来很简单的情况，很顺畅，大卫就这样接纳了这个高立。你想不想象到啊？当你再今日完咗崇拜，话俾人听，我今日听到大卫被高立，而唔系哥利亚嗰啲咁场面啊，系讲紧佢被高立嘅场面。原来大卫又冇讲过嘢啦，又冇对话啦，又冇形容到佢嘅描述、佢嘅反应啊、心路历程啊，呢度留有一个好大嘅空间咧，俾我哋后世嘅人咧。睇圣经嘅时候咧，所思所想，这个空间我相信咧，系上帝留俾我同埋你咧。当我哋回想我哋嘅召命，或者上帝要俾你准备有一个召命嘅时候，我哋内心无论系先讲第一点，就系上帝嘅呼召，佢同人嘅睇法系完全唔同。第二就系讲我哋嘅内心，我哋一个人嗰个嘅内里边嘅内涵，或者上帝所睇嘅内心。是怎样样来到是去装，即是怎样样来到是去呈现呢，成为一个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喜悦的呢？我们就在这些这样这么沉默、没有声音的描述里面呢，可能略知一二。调返转，我们在没有对白的里面呢，可能估计到大卫呢，首先他没有推搪，第二大卫也都没有表现 将这个呼召呢，或者这个高立呢，描述到呢好像好美化了咁，又冇修，唔需要话有啲咩修饰啊，係好直接㗎。如果你知道被高立一定係一定係为咗做皇帝嘅话呢，高立呢一定係为王嘅。你就知道其实话呢个小朋友年轻人啦，应该话佢呢一个嘅calling 啊，即係呢个佢接受嘅时候呢，竟然呢係冇任何嘅声音，冇任何说话。大家諗一諗，佢内心係一个什么的状态呢？我们看到呢，整个故事呢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由一个大卫接受这个高立的顺畅，还有其余的所有人全部都不顺畅的。你有没有发觉由先知撒母耳，他怎样里面可能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去这个村，要去这个的伯利恒，为什么要揀个最小的，又或者耶西，为什么我这么多个仔都不揀，就揀了他，又或者七个哥哥，为什么不揀我，揀我最小的那个。经文后来还形容呢，哥哥呢都是欺负小佬的，是不是？当小佬要负责拎啲爸爸吩咐他要拿啲嗰啲食物要去到战场嗰度嘅时候，啲哥哥话佢乜嘢呀，佢话你做乜嚟呢度呀，係咪喺度，即係如果喺今日嘅说话呢，就係你做乜你喺度阻住晒咁样，你可以睇返后来嘅经文。所以呢其实全部都系唔系我哋人睇嚟系咁样，不过大卫佢系一个系我哋唔系想象中，即係会喺呼召嗰度呢有好多落物，好多着物。各位心愿呢，我哋每一个人呢，如果你系未觉得你自己系有呼召嘅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未有呼召嘅时候，可能你系似大卫而家呢，就喺草场上面每日呢好忠心咁呢，系好刻苦咁呢，或者系都系好其实好平常嘅日子呢，喺度睇緊啲羊群。但喺嗰啲日子呢，其实又系喺度锻炼緊你，喺度锻炼緊你呢，就系用嗰啲石仔啊，或者攞石机啊，系嘛？锻炼紧你喺嗰个旷野或者喺嗰个地方咧，即系唔系喺一个皇宫啊，唔系喺一个好靓嘅地区，可能就喺一个草场上。你会发觉咧，后来大卫要逃走嘅时候咧，即系后来嘅记载咧，原来佢以前嘅训练咧，又系好帮到佢往后适应呢一啲咁嘅环境，吓好多猛兽啊，或者系好多豺狼嘅地方吓。原来呢大卫佢一直好密密咁样嚟到去工作，密密咁样去甚至係领受即係爸爸俾佢嘅即係差事，做好多我哋以为係好平凡嘅嘢，但却上帝呢喺啱嘅时间呢就呼召咗佢。另外一个点呢，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呢，就係当大卫被高立嘅时候呢，我哋常常以为呢被高立嗰一刻真係即刻做皇帝，係咪嗰个儀式已经完成咗㗎喇，但係咪皇帝就已经喺度呢出现咗呢？唔係喎，而唔係嗰啲选美嗰啲嘅场面呢，嗰个后官呢就咩就盖咗落去个头嗰度啦。个儀式一摆咗个官呢落去个头嗰度呢，应该就即刻嗰一秒钟呢就係咪嗰个就係冠军咁样。我哋以为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呢，撒母耳大先知他高立了大卫之后呢，大卫还要等多几耐才做皇帝呢？正式将来大家可以看回撒母耳记下五章四节呢，那里才讲到大卫登基。大卫登基的时候呢才是30岁，然后呢他在位了40年，即是由撒母耳记上16章去到撒母耳记下的5章，发生了什么事？大卫高立为王，然后正式登基，讲的是还有很多章的圣经，很多事发生了。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跟我们平时的世界最多你只可以说你收到升职信，到你真的升职可能等一个月啦，好不好？最多或者你等到一个消息原来有小朋友都要等10个月啦，是吗？即是准备做爸爸妈妈，或者你等緊一个嘅 今时今日我哋有时讲选举吓，等佢选咗吓，譬如美国选咗系总统啦，但系你都要等准备嗰个仪式啦，系咪？都未系真系做 president 啊，做总统，其实好似系咁样样。但系我哋睇翻我哋嘅生命咧，当我哋话被上帝，如果我哋系被上帝呼召咗啦，我哋系唔系即刻就已经系成为咗上帝所呼召嘅？嗰、那個嘅人或者嗰個嘅身份嘅咧，係唔係已經係即刻達到咧？我哋相信咧，我哋睇到大衛咧，上帝揀大衛咧，就係佢本身已經有嗰個內心嘅特質。然後當大衛被揀選咗之後，佢仍然都係活出緊嗰種嘅良善，嗰種嘅敬畏，係咪啊？以至到佢登基嘅時候，仍然都係嗰個大衛。唔会冇咗个初衷，唔会唔成为咗另外嘅一个人，仍然都会系继续去好好咁忠心去做每一日嘅嘢，直至到时间啱啦，上帝要你正式做你想上帝要你做嗰样嘢。后来大卫都被扫罗王针对，甚至咧得到好即系有好多嘅遭遇啊。追逼佢啊咁样样，不过我哋后来睇到这个大卫咧，佢系一个好个心上如上帝所拣选，个内心咧系真系能够呈现到咧上帝所拣选嘅质素，冇以恶报恶，反而系以德报怨，呢啲系唔容易嘅事情，有几次都系咁样样，扫罗咁样追逼佢嘅时候，亦都见到虽然佢俾哥哥排斥。但你都睇到大卫仍然都系咁样样去接纳翻佢哋嘅哥哥，所以咧呢一个嘅上帝嘅拣选咧，上帝就系咁样高立一个以色列王成为上帝所拣选要成为嘅。咁我想分享少少啦，即系喺呼召嘅里边吓，今日睇到大卫嘅呼召，我讲少少我自己嘅经历啦吓。好简短，好多年前我喺一啲美国跨国公司到做一啲软件销售，其实即系商界里边做。后来咧，我哋发觉，上帝系喺我进修晚间神学课程喺中神嘅时候，系有一个呼召，讲紧系差唔多二十年前嘅时候。但系嗰个呼召叫我做像同埋杆，好明显系喺诗篇廿三篇嗰度嚟段经文。得到多番印证之后，我仍然都过着我如常的生活，继续翻工，继续见下，继续做啲科技嘅嘢，然后继续喺教会侍奉，继续可能系帮手唔同嘅团契或者系领袖嘅一啲角色。咁及后继续喺电脑里面做咗十年多啲嘅时候，终于咧上帝俾咗一个机会俾我，这个机会咧就让我能够有一个翻身嘅机会。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的工作应该是我很喜欢的电脑公司，也是我读电脑是最向往的那间公司。所以呢当上帝要我离开这里要进入即是在我来讲是叫做进入做牧者的时候呢，其实是绝对不容易的。但是呢上帝藉着一个病呢，就透过一个的癌症呢，也让我在医院那段日子呢，在病床里面呢望住个天的时候呢，发觉呢原来人生呢那个次序呢是重新排列。重新排列到呢，由以往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呢，变咗做突然间很重要。因为如果我离世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不需要我的呢就是我份工作。因为用咗我最多时间。原来最快取替到的呢就是可以找另外一个同事取替到我的工作。第二呢是我的朋友弟兄姊妹，原来我都带不走他们的，如果我离世。跟着就是我的家人亲人。跟着呢就是我觉得都挺重要的钱。后来呢其实我发觉原来医这个病或者吃个药呢是好天文数字的，还要吃一世的药。今天都还在吃的，那些口服化疗。所以呢原来钱呢又一瞬间又是可以没晒。到最后都是最难舍难离可能就是家中的亲人啦，配偶啦，要分离。咁我喺度谂，剩翻啲乜嘢可以带走呢？如果上帝话呼召嘅时候， 剩下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可能上帝不是选外在的东西，原来是选内心，不是只是用心去选，而是在内心里面，我只是想到最后一样可以带走呢，就是信耶稣这个的信仰，是能够穿越死亡进入另外一个角度。这个的位，这个信念，这个信仰是得回这样东西，原来所有东西都带不走，原来得回这样东西你是有确据可以带走。于是人生的次序重新排列，当我离开医院再疗养一年之后呢，就正式回应那个差不多20年前有那个呼召，而已经是差不多已经是讲紧8年之后呢，我真的好曳啊！即系等咗好多年啊，上帝都好有耐性啊，等咗好多年先至正式啊，都唔系八年啦，啊980004吓，其实都系6年之后，咁就正式就系进入休养期，然后正式读神学。咁所以牧会到而家嚟到 GCF 之前，又系差唔多10年啦，咁样即系人生有几多个10年咧？商界嗰度有10年多啲，因缘教会同埋神学院嗰度又有10年多啲。而家嚟到呢个机构，推动一啲职场嘅牧养，弟兄姊妹翻工，或者你嘅职场可能系屋企，或者系照顾家人，喺呢啲咁嘅场地场所里边，点样去推动牧养呢？呢个系我而家嘅负担。上帝就系咁样拣选咗最软弱嘅人。但是他亦都同样揀选你一个最强壮的人，揀选了最人看来是最可能不值得揀选的，但是上帝真的会揀选你，只要你是合神心意，每一天过着上帝所喜悦的工作或者生活，然后就算上帝揀选了你了，已经你都仍然是保持住那份的初衷，那份的内心的特质，活出基督的样式，直到去最后。我相信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其中另外就是这个的呼召，其实跟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的呼召是很接近。我数给大家听，第一又是要去到在伯利恒城里面出世的一个的人，这个主耶稣又在伯利恒。第二又是一个约瑟木匠的一个儿子，绝对不是一个有钱人，出身同样都是那个的血脉，不是纯正的。第三呢，第四最后呢，就是耶稣呢都是去到30岁呢，如果大卫都是30岁登基，耶稣都是30岁出来传道，3年之后他就在十架上面牺牲自己，就是说呢那个的召命，耶稣由他来到道成肉身，或者你可以说当他是在受施洗约翰水礼的时候，天上有一个的肯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样。还有一直耶稣都知道自己那个的人生的方向，直至到他真的来到活现这个救恩的时候，是他33岁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生是一个进程，一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仍然 在地上活，好像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一样的时候呢，我鼓励你好好地去活好每一天，活好每一天在你的版本和他的版本是个个都不同的，活好每一天，你可不可以在这一刻想到你活好每一天比起你昨天活好一点有什么转变呢？会这个你有自己的答案，活好每一天。我想这个呢就是以为好像很平常的事情，但这个也是我当时病的时候体会到人生，我们会有计划未来明天下年10年后，但原来呢，如果连今天都未活好呢，我们怎么讲将来呢？如果你讲将来是有很多事要做，但其实今天的健康你都未打照顾得好，请问你怎可以确保你明天可以很健康地去服侍神呢？如果你觉得10年后你可以，或者2年后你可以出来用神的话语讲道，或者是去带领一些聚会，请问你今天那个的灵修生活或者读经生活等等，不知道今天只是今天做得好不好，够不够呢？我估上帝是喜悦， 就是好像我们平凡的大卫，在最初在草场上每天就打理着羊群，做一个称职的牧羊人。没人知道后来上帝要他藉着这些技能呢，用石仔很无聊才玩的石得石机呢，就打败了哥利亚，然后藉着这件事就进入了帮扫罗呢就是弹琴啊或者是带兵器的人，就渐渐接近了在就是上帝要去放他的位置。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只知道呢每一天我们活好他，就是这么多。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安静的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祈祷。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的信息，你给到我们在神里面来到去继续仰望你，仰望主，或者我们今日是老中青的年纪都好，但是上帝你仍然都向我们有你自己心意，好像高立大卫王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原来我是有呼召，好像大卫来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高立大卫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会想，原来我有呼召，原来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这么顺畅的一个接纳上帝的呼召，没有挣扎，也都是很欣然很谦卑的接受，然后日日都活出上帝所拣选他内心里面那种的特质，一种美好的特质，也都努力的来到去持守住。主，多谢你，求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今天离开完了这个的听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的行动，就是来到去怎样活好每一天，来到去持守我们的呼召。主，多谢你，谁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